八国的军舰通过台海，接棒高市川普拆红线，掩盖惊天丑闻，习近平发炮打司令部新文革，涉嫌关闭警铃再拘捕六人。海外媒体说香港正急速内地化，欧盟结束对俄国能源依赖，北约再掟出10亿支援乌克兰。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每日要闻。中共升高区域紧张，国际以行动支持台海自由航行。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3号在立法院回答询问的时候证实，今年累计有8个国家的军舰通过台海，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洲、新西兰、英国、法国以及越南。国际社会以军舰通过台海彰显航行国际公海权力。日前新西兰军舰通过台海，竟然被共军跟踪监视，模拟攻击。蔡明彦指出，这个代表这些国际友盟并没有因为中共的相关逢难必跟的动作而有所退却，而是持续表达他们对于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中共因为台海议题和日本紧张情势升温，传出中共将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12月13号发动联合军演。台湾国安局揭示中共软硬两手，一面操控风险，在加压过程当中还是保留了对日本沟通的渠道，一面将演训包装成为针对性的军演。台湾国安局亦证实，目前有4个共军舰队编队在西太平洋活动，将密切关注动态，必要时同国际交流情报资讯。12月2号，美国总统川普正式签署台湾保证实施法案，将检讨美台交往自我设限法律化，时机极具战略意味，被视为川普对北京直接释放的强硬信号。新法要求国务院至少每5年向国会报告如何加强美台关系，重点是解除所有自我设限，包括限制台湾官员访美，不得展示台湾国旗等几十年来的外交红线。彭博社指出，这个举动和高市早苗的存亡危机定调，形成了美日同步施压。日本打开自卫队介入台海的法律空间，美国则推动美台互动逐步准官方化，明显突破战略模糊的旧框架。法案发起人华格纳直白地说，这个法案表明我们坚定反对中共主导区域的危险企图。台湾总统赖清德透过 S 平台标签川普，并以英文表示非常感谢川普总统签署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这个凸显了美国和台湾合作的重要性。未来台湾将在各个领域和美国更加紧密合作，以确保区域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台湾外交部长林桂龙今日回应说，这个意味着台美迈进了一大步，未来台湾官员可以赴美国联邦机关洽谈公事，美台可以在官方场域互动。他还透露，台湾有信心在没多久的将来，赖清德总统能够以过境美国的方式去拉丁美洲国家访问。对此中共又跳跳闸啦，中共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称粗暴干涉内政。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用3个要点来对这个法案进行了解读。第一，是确保国务院内部不会因为内部不同的声音而产生对台政策的摇摆。当然中共现在的愚蠢已经令到政策没什么摇摆的空间了。第二，加强美国对台政策有进一步的加分。第三，从几个关键词全面、长期、价值、重要性、和平可以看得出，美国强调两岸的和平是其底线。现在一直想跨越底线的中共就是麻烦制造者。亦有分析指出，这个是对北京最痛的一击，在台海风暴前夜首次以立法方式撕开美台交往的禁区，对北京形成前所未有的制度性压力，将检讨美台交往限制法律绑定，使到任何后续政府都无法轻易退缩，同高市早苗的存亡危机论形成美日战略联动，意味着台海议题上的战略模糊 正被系统性压缩，毕竟赖以操作的灰色空间即刻就消失。新闻周刊报道，中共在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局势持续，美国近日在距离台湾600公里加首立空军基地正在加强战备，进行快速修复机场的训练，以应对中共的导弹威胁。3号晏昼，高市早苗在国会表示，对于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日本政府依旧保持理解和尊重的立场。消息引爆大批中共小粉红、亲共人士高潮连连，疯狂地发台蛙，即是绿色的青蛙、蠢鸟被日本抛弃等嘲讽。对于高市开始降温的态势，中共这边竟然在网络上突然出现大量包含央视、凤凰网等官方媒体的报道，大篇幅报道指出日本正在准备战争，其中特别提到两个迹象，包括日本正在研究万能型血浆，并正在制定战俘处理等战时相关法律。另外，日本亦在战略要地建造军事基地，预计2030年完工。日本战争准备曝光一词3号登上微博热搜。在日本各大社交平台上，日本网友并未对高市早苗回应一事出现特别热烈的相关话题，反而持续讨论台湾回归日本、马关条约被强制续约、三藩市和约无效等于台湾仍然是日本领土等议题，甚至研究起应该怎样帮台湾执行续约办法。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今日首次在公开场合对高市台湾有事言论发表评论。他表示，虽然中共有各种批评，但被讲成这样反而正好，表明了他对高市支持的立场。节日好礼首选有 10% 的优惠，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到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补气18味节日礼品首选。落单输入折扣码 888, 立即享受专属惊喜。为什么一定要补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像一架车咁，外边睇落几咁靓，配件再华丽，但如果冇靓嘅油，照样跑唔起身啦。手脚冰凉，冇离神器，容易攰，就喺度提醒你应该要加油啦。补气18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够咗，人先至有火力㗎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就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有心意啊！送俾父母，令佢哋整个冬天都暖粒粒嘅；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嘅礼物更加贴心；送俾自己呢，辛苦咗一年啦，帮自己好好地充下电啦。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12月1号。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刊登了习近平署名的文章，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做到五个一步到位。独立评论员蔡慎坤指出，这个文章的风格和毛泽东文革时期的炮打司令部极为相似，显示出一场新时代文革式运动正正正鸡地形成了。人民日报指出，这场新文革可能就是他掩盖巨大内幕的手段。对外，11月份持续燃烧的中日外交风波，令到剑拔弩张的中日关系成为全球焦点。小粉红的舆论本来期待习近平强硬回应，竟然迎来了尴尬收场。为了摆脱海内外对为什么不打日本的质疑，习近平快速将舆论焦点引向更大的矛盾。近日，中共政治局召开所谓网络生态治理集体学习，实际是为了进一步升级舆论封锁。不过日本歌手滨崎步上海演唱会被封杀之后，非但未消灭声音，反而借助互联网将事件推向国际关注，远远超过原本现场观众的规模。大量恶搞的影片刷屏，从习近平在度玩柔道被高市早苗重重地打低在度，到举手表决、胡锦涛被带走等名场面再创作，用讽刺消解权威，相关影片快速破了10万的播放，核心贴文被披露超过160万，点赞甚至超过14000个空座位数量，粉丝站转发影片观看超过190万，点赞4万人， 网友齐呼，政权能够封会场，却封不住人心。对内，马兴瑞千亿分赃案就发生在外交风波最紧绷的同时，海外自媒体人蒋望正连续爆料这个案件，指出马兴瑞主政新疆四年，掌控资金 3.3 万亿元，本人涉贪资金高达1000亿元，巨额资金被指和彭丽媛和中纪委书记李希瓜分。马兴瑞的老婆荣丽不单止是彭丽媛的闺蜜和白手套，亦和李希的老婆南昌市委副书记高世文的老婆结盟。调查仲进一步牵出了上海市委副书记朱宗明，可以说受牵连的高官数量庞大。2015年原大连实德集团老板徐明离奇丧命的旧案被掀翻，自媒体人黄吉洲最新爆料，2012年徐明入狱之后，其巨额资产被他人瓜分。临近出狱之前，徐明在监狱召开董事会准备追查资产的去向，巨大利益方担心他讨要钱财，于是乎派两名杀手潜入监狱，借监控的盲区在洗手间注射药物，伪造成心梗去世。报道指出，外交上中日对峙令到习近平陷入死局，党内千亿分赃案牵连政治局和习家的人，徐明之死牵出了中共法律形同虚设，再加上近日的香港宏福苑大火，重重的压力下边，习近平主导的自我革命更加似是一场政治烟雾，用更大的政治动员掩盖爆炸性丑闻，以便转移公众关注，同时阻断政敌反扑。无论习近平的选择源于权力焦虑，亦或是为了遮蔽更深的丑闻，这些迹象都预示着中共政治生态正在发生剧烈转折。美联社报道，香港世纪大火发生第八日，灾情惨重程度持续刷新纪录。香港警方礼拜三证实，罹难人数已攀升到159人，最小年龄仅是1岁，还有一名97岁长者，显示火灾对行动不便的老弱妇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随着调查深入，更多人为疏失被揭露，警方再拘捕6名消防装置承办商人员，指控他们在维修期间涉嫌关闭火警中系统，竟然向消防处做出虚假陈述，导致大火发生时警报系统失灵，很多住户在睡梦中或毫无防备下葬身火海。12月2号，英国《卫报》刊登了资深中国记者艾米·霍金斯的分析文章，他指出虽然香港大火处理的方式和中国大陆仍然存在差异，但其中一些差异正在逐渐消失，中共对这场大火的意见人士镇压亦已经开始。香港民主人士前律师任建锋3号发帖文指出，香港对大埔火灾批评的打压已经蔓延到亲中媒体，专栏作家屈永贤在官方媒体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批评政府在火灾前后缺乏辩论和问责机制，但这个文章在随后的大公报的网站上受到审查和大幅修改。霍金斯进一步指出，香港大火将为12月7号举行的立法会选举蒙上阴影。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学教授雅瑟斯特罗姆认为，现在政府真正担心的是另一件可能很难堪的事情，低投票率。由于其他形式的抗议已经被定为犯罪，拒绝投票是香港市民安全表达对政府异议的少数几种方式之一。前香港民主运动代表人物邝仲晴发帖文直白地说，香港大火不是意外，是一个腐败体制的必然结果。他指出，问题不在于竹子本身，而在于一个权力利润和宣传凌驾于安全问责和香港人民生命之上的体制。与此同时，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关押近四年，其子女2号在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时候透露，黎智英在狱中处境令人心惊，他的健康状况正急剧恶化，不单止体重暴跌，牙齿腐烂，甚至出现指甲变色脱落的症状。随着涉及香港国安法案件的审判程序推进，家属担心患有糖尿病的黎智英恐怕无法撑过漫长的刑期。 家属呼吁美国总统川普同英国首相施纪贤持续向中共施压。法新社报道，欧洲理事会3号宣布达成协议，在2027年底前全面停止入口俄罗斯天然气，以减少对俄国的依赖，并且加大俄国的财政压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这个是一个新时代的曙光，欧洲完全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时代，这个协议具有约束力，要求在2026年底全面停止入口来自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到2027年秋季全面禁止入口俄国的管道天然气。目前欧盟从俄罗斯入口液化天然气的支出是每年5亿到7亿欧元。欧盟正承受来自美国的压力，要快点停止对俄国的依赖，并且增加采购美国液化天然气。与此同时，北约盟国3号在布鲁塞尔集会，决定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援。德国、波兰等5个国家承诺将投入大约10亿美元购买美制武器支援乌克兰，以确保基辅在谈判中拥有足够的筹码。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缺席这次关键会议。报道分析，川普政府正试图主导结束战争的进程，日前才派遣特使去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长达5个钟的会谈，但似乎未取得重大突破。卢比奥的缺席加深了欧洲盟友对于在川普的和平计划中被放在一边的担忧。多位北约外长认为，普京目前似乎无意做出任何实质让步，甚至宣称已经准备好同欧洲开战。对此，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反击话，普京应该结束虚张声势和流血，准备好回去谈判台。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